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我们学《基督教教育概论》第十二课。金师母要继续告诉我们读经的方法。你想知道如何读圣经中的诗歌吗？如何比喻举经文说明吗？求神怜悯并保守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来，我们准备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是基督教教育课程的第十二课，我们现在是来到我们所教导的圣经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全部都是神口里所吹出来的气。我们知道圣经是要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圣经是借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到神的救赎，得到神的救恩，天天能够更加的完全。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了一般读经的方法，那就是借着观察、解释跟应用这三个步骤来认识圣经，来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说到在观察方面，我们要看看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哪些重复出现的字或者是词，我们要看看在这段圣经里面意思相似的字或者是词一再的出现。我们往往可以从这些字或者是词的重复的出现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这段圣经主要的思想。我们也说到，我们不但看那些意思相似的字或者是词，我们也要注意在圣经里面那些意思完全相反的字或者是词。这些相反的字或者是词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往往就带出了神的真理。我们还说到在观察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圣经里面那些因果的关系。常常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到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就表示上面的是原因，然后下面呢是说到结果。这些因果的关系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圣经所说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说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基本的观察的方式，就是我们来观察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人物，有哪些关于人物的问题我们可以问的。然后呢，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有什么样的原因，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关于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问问看这段圣经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可以问问看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当然了，不是说每一段经文都可以问这所有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去找的时候，如果我们找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很仔细的来观察一段的经文。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观察经文，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最根本的步骤。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观察，我们就跳到解释，那么我们往往会做错误的判断，做错误的解释，带来错误的结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去观察一段经文，仔细的观察一段经文，晓得经文本身就是这么说的。好，然后呢，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要去解释，我们要借着一些解释性的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关于解释的问题呢，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古人的遗传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耶稣要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为什么都是解释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意义的问题，像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像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呢？格拉森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说他的名字叫做群，那么群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解释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我们所观察的经文做更深入的探讨跟查考。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心，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我们一定要找到圣经里面的根据，或者是我们可以找到字典或者是词典上面对这个字或者这个词的解释，对于当时背景的一些解释，我们一定要找到根据，不是我们凭空去想出来的。以赛亚书34章第16节17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也就是说，神的话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可以互相解释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我们要从一些字典词典里面找到这个字或者这个词的解释，或者这个字这个词背后的背景，不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办法解释神的话。还有呢，我们说到读圣经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应用。当我们观察了圣经所说的，当我们解释了，我们明白了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失落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发现这段圣经是在说些什么，要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话语来回应他。当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话用在我们的学生，用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想一想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回应神的话，帮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失落，然后在这个失落上面得到神的救赎，让神的话把他们从失落里面带回来，能够成为更加的完全。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读圣经的方法，观察、解释跟应用。那么今天呢，金佩还要跟弟兄姐妹谈一谈几个比较特别的文体，要怎么样来读它。这个特别的文体有很多， 但是金佩就选了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来读诗歌。另外呢，我们就要来谈到怎么样来读圣经里面的那些比喻。我们先来看看诗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诗歌，特别是旧约里面的诗歌，都是一些希伯来人的诗歌，犹太人的诗歌。这些诗歌他们在写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的诗词是很不一样的。其实诗歌就是诗歌，诗歌有它共同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诗歌常常会用很多的修辞的方式，比方说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啦，用一些模拟，好像把东西当作人来描写啦，还有呢会用一些很夸张的手法，用一些渲染的手法来表达诗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读诗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单单的凭着那个字面来解释诗歌，这个是行不通的。比方说在我们中国的诗词里面，我们说远山含笑，哦，是不是真的山在笑吗？当然不是了，这个是用人的表情，用笑来描写那个山的美丽啊，这个我们很难用一个字，用什么方法来把那种的意境说得清楚。远山含笑，哎呀，它就让我们体会到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了。那么就像圣经里面诗篇第六篇第六节里面，诗人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哦，你说不得了了，这个诗人啊，他每天晚上哭哭的，连床榻都可以飘起来，连褥子都湿透了。哇，他流了这么多的眼泪。当然了，这个是一种很夸张的手法，来表达，来描写他心里面的忧伤。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念诗歌的时候我们要留心的，我们绝对不要照着那个字面去解释诗歌里面的这些夸张，这些渲染，这些用人来做比方，用人来描写的这种的句子。可是呢，希伯来人的诗歌，犹太人的诗歌，跟我们中国人的诗歌，跟我们一般的诗歌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中国人的诗词里面讲究的是押韵，讲究的是对称。其实希伯来人的诗歌也同样的有押韵，有对称，可是不能够用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那种的诗词的押韵跟对称来了解。它的押韵跟对称不是用声音，不是用字数，而是用那个句子的意思来押韵，用句子的意思来对称。一般的圣经学家叫它是平行句法，或者叫它是对偶句法。在这个里面呢，又可以分成很多种，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把它分成几种。一种是同样意思的平行句法，一种是相反意思的平行句法，一种是相关意思的平行句法，还有一种呢是渐进式的平行句法，再一种就是象征式的平行句法。好了，我一个一个来解释，让您能够了解。所谓同义的平行句法，同样意思的平行句法，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诗歌里面，他用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意思非常类似的字，或者是非常类似的观念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个在旧约的诗歌里面是常常出现的。 比方说，我们看诗篇第19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果弟兄姐妹，您有圣经在手边，我希望您能够把圣经打开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样子的话呢，您会更加的清楚。诗篇19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哦，弟兄姐妹，您看到吗？诸天跟穹苍其实是一样的，述说跟传扬也是一样的。神的荣耀跟他的手段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这个又是一样的。发出言语跟传出知识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这里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用两个完全意思一样的句子来表达诗人的意思。这是讲到天地万物都在述说神美丽的作为，神伟大的作为。然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又是用同样的句子来重复，来表达出天地都在日日夜夜无声的来传讲神伟大的作为，伟大的工作。这个是希伯来诗歌里面所用的一种的韵律，所用的一种对称，是意思的对称，是意思的韵律，而不是声音的韵律。然后呢，我们来看还有一些是所谓相反意思的平行句法。意思就是说，诗歌里面是用几个句子，它的意思是互相相反的，互相对立的，来表达一个同样的观念。像我们来看诗篇第37篇，37篇第21节。诗篇37篇第21节，这里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个恶人跟义人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借贷跟恩待人又是相反的，一个不偿还，一个施舍，这也是相反的。所以他就是用两个完全相反的句子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个是希伯来诗歌里面所谓相反意思的平行句法。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它是相关的平行，它是用下面一句来强调或者来补充上面一句的意思。它下面一句的意思呢，比上一句讲得更深入更具体。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您就会明白了。像诗篇的24篇第三节跟第四节，诗篇的24篇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那我们看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两句话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呢，诗人说了第一句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以后，他接着用第二句话，第二句平行的话来强调，来补充上面那一句话。所以他在第二句话里面，他不但说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来跟第一句话平行，而且加上了解释，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是解释了 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解释了谁能够站在神的圣所。好，这是第三种相关的平行句。第四种我们叫做渐进式的平行，它是下一句重复上一句所说的，而且呢更深入的表达它的意思，或者补充上一句不完整的思想。我们来看诗篇的22篇第四节，诗篇的22篇第四节，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这是第一句话，我们的祖宗依靠你。底下他就重复这一句话，说他们依靠你，然后把这个意思补充完，说你便解救他们。您看到吗？这个就是渐进式的平行句法。第一句话讲了以后，第二句话重复第一句话，然后呢把它的意思补充得更完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加上第二句，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那整个的意思就完整了。好，这是第四种的平行句法。第五种呢，我们叫它是象征式的平行句法，也就是说它是用一个例子来表达，来描写它所要表达的观念。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第一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用牧者来描写，用牧者来比方耶和华神对我们的照顾。然后底下说到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这个是用象征的方式，用一个例子来描写所要表达的观念。好了，这是我们讲到希伯来人的诗歌。当然在诗歌里面，有的时候它的平行句法也是相当的复杂，有的时候它用好几句话来平行，有的时候它在平行的里面再套上平行的句法，所以相当的复杂。但是我想我们只要了解这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在解释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得多，就会比较能够明白诗歌里面的重点，我们就能够抓住这些诗歌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接下来呢，金佩要跟您谈一谈另外一种圣经里面的一种的文体，那就是比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晓得他所要表达的信息。那么到底什么是比喻？我们要知道比喻，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是一种的文体。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文体呢？这种的文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比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的经验来表达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跟我们来读那些世界上那些所谓的寓言，那些像伊索寓言啊，这些狐狸请客吃饭这一类的寓言呢，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寓言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去解释它，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有一个解释。但是比喻不能够这样子做。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目的。我们首先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就是要从上下文里面来找出来耶稣讲这个比喻，或者这段经文里面讲这个比喻到底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讲的。也就是说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先要确定。我们先要确定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来找到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给我们的信息。好，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要找出来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往往从圣经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来。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所用的是哪一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经验。这个往往很容易，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往往会很容易找出来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经验。不过圣经里面的这些生活经验很多时候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经验，所以可能我们要稍微的去查考一下他的背景，知道当时这个生活经验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了，我们也晓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经验。那么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个问题跟这个生活经验当中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当我们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可以进到第四步了，那就是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个比喻要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然后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信息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照着这个信息所教导我们的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这里有一连串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先来看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这个我们回到前面第十八节我们就会看见了。第十八节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讲了下面的比喻。那么你想耶稣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对了，耶稣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要进食，这是耶稣当时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经验呢？这个很容易，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讲到在婚宴在喜事里面的一个生活的经验。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婚宴跟犹太人的婚礼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主要是讲到婚宴跟进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步骤，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两个当中做一点的比较。我们一比较就知道进食是一个怎么样的时间呢？进食一定是一个心里忧伤，心情很沉重。那么婚宴呢？婚宴是很快乐的。那么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婚宴跟进食那个两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是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时机，两个不同的场合。新郎在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进食，因为那是一个快乐的时间，那个时机不对。可是二十节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要进食。弟兄姐妹，如果在婚礼当中，这个新郎忽然被强盗抓走了，新郎忽然发生了意外，那么整个的婚宴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比喻它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很清楚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让当时的法利赛人看见，他们进食不是因为时间上面的需要，而是为着守着一种外面的规条。耶稣指出来，他们不认识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们只是守着他们外面的那种的礼仪，这个是不对的。耶稣要我们的生活是自由的，不是因为一向如此，我们就照旧去做。耶稣要我们认识当时的环境，直到我们从心里面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来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么接下来呢，圣经还讲了两个比喻，我们来看第21节跟22节。21节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22节是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个两个比喻都是说到新的不能够放在旧的上面。我们知道这两个比喻是跟着刚才那个新郎的比喻来的，所以他同样的是针对刚才一样的问题，讲到进食的问题。那么这个比喻是哪一种的生活经验呢？这个也不难。第一个说到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一个讲到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我们如果补过衣服，您就知道旧的布已经不牢了，那么新的布呢还很坚固，如果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肯定过两天又坏了。那么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呢？我们知道从前的人是用羊的皮来作为皮袋，把酒装在里面的。那么酒摆在皮袋里面，新的酒还会继续的发酵，还会继续的膨胀。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的皮袋，我们知道新的皮它还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当这个酒继续发酵的时候，这个皮袋也会继续的伸展，所以不会破掉。可是如果把新酒装在一个旧皮袋里，那个旧的皮囊啊已经不能够伸展了，那么当新的酒发酵的时候，肯定皮袋就要裂开，就像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一样。好，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比喻跟进食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新的跟旧的在一起是不能够相合的，不但是不能够相合，而且还会弄得更糟糕。那么耶稣的信息就非常非常的明显，耶稣就说到，他来并不是要在旧的宗教上面加添一点什么，或者再修改一点什么，他所要求的是完全的改变，要把旧的完全的丢掉，换上完全新的。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以为我们就是让主来修补修补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来修养修养，把我们那些不好的地方把它改一改。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神的方法。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旧的生命里面加一点新的道理，而是要让我们用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来接受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导。这个是这个比喻所给我们的信息。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喻，就是马可福音第5章的21节到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 这个比喻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整章的圣经都是耶稣所讲的关于天国的比喻。耶稣每一次讲了这些比喻以后，耶稣就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呢，在这个经文的前面，耶稣才解释了他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到人怎么样听，就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可见耶稣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就是说到人听到的反应是在乎人怎么样听，用什么态度去听。好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是怎么样的生活经验呢？啊，这个比喻是讲到人点灯的生活经验。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用油灯了，可是我想也肯定没有人把灯装在不需要照明的地方，没有人把灯藏起来，因为我们把灯放在那里，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看见，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为什么耶稣要用灯的位置，怎么样来摆那个灯，把灯放在哪里，来针对听到的态度这个问题呢？啊，我们会发现灯的功用就是为了照亮，所以呢，要把它放在能够看见的地方。那么听到，我们听神的话，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要把神的话传扬出去，是为了把神的话活出来。这么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是为了传扬，我们听到是为了活出来。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不能够把它藏起来，不去用，不去活在我们的生活上，不去告诉别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去用出来？别人能不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那个灯照亮他们呢？能不能够看见神的话照亮他们呢？还是我们把自己藏起来呢？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所告诉我们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怎么样来读诗歌，怎么样来读比喻。我们用了一些的例子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这个道理。我希望弟兄姐妹，您多去读圣经，您多去在圣经里面下功夫，您慢慢的就会发现，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的，神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能够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亲近主，让我们从不完全变成更完全。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的，就是我们要花功夫去读，我们要教导人，我们更需要自己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平常就下功夫读神的话，我们就有亮光，我们就有话语，我们就有信息可以带给我们的学生，不但是用我们的信息来教导他们，用我们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更是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在神话语上面的经验来影响他们，使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能够成长，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次开始，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单元，就是我们要讲到一些教学的基本的原则，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做主日学的老师，做基督教教育的人，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让我们彼此的代祷，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